从十到十一节啊，我们都很熟悉的啊，就是说一段经文，我们再次啊，今天再把它拿出来，我们一同来思想。在诗篇的29篇第十节，他这边讲到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啊，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啊，最近的话，我想在渥太华这个地方，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字就是洪水。啊，那现在渥太华这个水位哈，这个长时间这个居高不下。啊，那我这个有机会的话，在那个阿托瓦那个 Parkway 哈，本来夏天这个春天夏天是非常美哈，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哈，很多人都是在那边都走来走去，骑自行车啊，就是啊，然后这开车其实是非常的舒服的哈。但是其实在过往这几个礼拜当中，我们每次走到 Parkway 的时候的话，你都会看到修路、封路啊怎么样，然后原来都可以走路、可以骑车的很多的地方，现在已经都被水淹没了。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然后住在 Quebec 哈，就是那一边的哈，就是比较乡下的一些的地方啊。以前的话，我们都很羡慕住在乡下的地方哈，就是说，就是很遥远，但是地很大，然后又有河边的景色啊，这个都是非常贵的哈，就是这些的房子。但是现在的话，听他们说哈，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头的话，这个房子的话啊，的掉价掉得很厉害，为什么？啊，因为以前是没有遇到洪水啊，这个遇到洪水的时候的话，很多时候地下室进水啊，甚至房子都淹到一半啊，或者这些东西，啊，就让能够在 waterfront 啊，就是在水面前的，就是这些 property 的话，哎，这个人从来没有想过是这一些，但遇到事情的时候的话，哎，这事情发生了，确实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了，那遇到这些事怎么办？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相信人生的话哈，总是会遇到一些你所预想不到的或者不期而遇的所谓的这些的洪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最重要的话，我们常常要来厘清啊，像这些买房子买卖房子的人，他常常厘清我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对不对？或者我要买这房子，我将来遇到这些事情之后我要怎么办。我们人常常会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遇到，才会回到当初我们在做决定，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很多时候没有答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对不对？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会慌乱，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埋怨神，遇到事情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会说都是别人的错。但今天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洪水很多时候不是说你不想遇到你就可以不遇到的，洪水是它要来的时候就来。我们住在渥太华这么20多年了，对不对？我们从来没想到就是说这个它的水位会有这么个高的这样一个时候，对吧？20多年，我每年走帕位，每天走帕位都经过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水位会漫过堤岸，甚至连那个坐的那个椅子现在都已经没影了。那以前看到非常漂亮那个杨柳在那边飘扬的时候，现在只剩下杨柳尖了，头只剩下一个头，下面全部都被盖过去了。我们人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有被水淹的时候，而且这个水淹是远超过我们自己可以想象的。诗篇29篇第十节这边讲到洪水泛滥的时候，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我们再次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对我来说又有一些新的一些的提醒。我希望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再次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思想，求神帮助我们稍微的再往前想远一点。也许很多人买房子的话是10年20年以前买的，像那些 waterfront house， 但谁能想过在20年之后的话会被水淹？我们当初每个人买房子的时候，我们都是做好计算代价的，对不对？但为什么有些的 factor， 有些的因素我们是没办法考虑到的？今天我们可能只是买房子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我们从这个环境里头，从经文里头，我们要再次来看，面对环境忽然间朝着我们不愿意遇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何回应？至少从这段经文里头有3件事情我们一同的来学习。当洪水泛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有3件事神要提醒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在掌权。跟主说，神在你生命当中仍然掌权，阿们。无论环境再怎么样，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位掌权的神， 即使是洪水泛滥的时候，那他仍然是作者为王的神。阿们。神仍然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在掌权。无论这个世代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很多人为我们去过去的话，这几年的话，就安神的教育大纲啊，很多同性恋啊、大麻这些事情，我们也很担心，对不对？当时的话，自由党在台上的时候的话，那个 Wine 的话，他从教育部长一直做到省长，这20年在这当中的话，对整个安神的这个影响，我从来加拿大第一天我就认识到这个人，他当时是教育部长想改，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看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掌权的，基督徒说怎么办？祷告，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人可以在台上，可以1年、5年、10年、20年，好不好？但他总有下台的时候，阿们。但是我们的神永远在宝座上掌权，阿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有个清晰的看见，无论你现在的环境有多糟糕，无论你现在遇到的挑战有多难，有多难改变，你不要放弃，择善而固执，坚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感动，我们一定要看到神的掌权可以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可以涌流出去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洪水虽然是可以泛滥，但耶和华他永远掌权。而且人生在我们每天的经历当中的话，都会遇到许多你不想遇到的洪水。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许会有罪恶的洪水正在侵袭我们。今天早上我坐在那边听 Pastor Dan 讲道的时候，他讲到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在祷告，对不对？牧师会不会祷告？牧师会祷告。牧师有个职业病是啥？大家知道牧师的职业病是啥？容易开快车，车子容易开得比较快。我那他说不知道这个 Pastor Kevin 是怎么样，我知道我是怎么样，所以他说我就笑。他开快车我也开。这牧师开快车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也会祷告，祷告啥？不要碰到警察。大家有没有开快车的时候，你们这种祷告过啊？他甚至说，你觉得神会听你的祷告吗？神有些时候听啊，有些时候不听。但意思是什么？你不要遇到这些事情你才祷告嘛，对不对？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要守法，对不对？你在这样一个规范里面你做得好的时候，你也是不需要祷告的，对不对？警察是保护你的，跟主说警察是保护你的。对不对？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洪水有些时候的话会遇到我们，这个洪水是什么？我觉得最后当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只为了我自己的益处来祷告的时候，我开开之后我不需要遇到警察的时候，这是被罪恶的洪水一再影响。我们人都有私欲，对不起哈，牧师也是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天的祷告能够守住一个清洁的良心。我们究竟在为什么事情在祷告，在神跟神面前我在求神啊，你一定为我伸冤。请问我们所谓的冤是什么样的一个冤？有些时候罪恶的洪水侵袭我们的时候，我们被泡在这个罪中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像一个大染缸一样，我们出来的时候浑身都是颜色，我们却不觉得我们已经有颜色，我们还觉得我们自己蛮干净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求神首先要恢复我们的良心，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每天在生活的里面的话，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所谓的好像要说谎啊，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我们跟我们孩子的有些时候的话，对不对？哎，人家打电话来，对不对？然后来找爸，爸有电话，跟他说爸不在啊，对不对？有些时候的话，我们不知不觉的话，我们也在说一些跟事实不是太相合的一些的例子，我们不知不觉都在这个罪恶的侵袭，以致我们人生一旦会遇到，我们所说的话不到一天我们总是要面对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哪一天的话孩子长大了，对不对？然后我们打电话去孩子的家，然后刚好我们的孙子，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接电话，我们就听到儿子或听到女儿在那边说，跟爷爷说，跟外公说，爸不在。这个跟谁学的？这自然而然是跟我们学的嘛，对不对？总有一天我们种的是什么，我们收取的就是什么。 罪恶的影响。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要每天祷告？我们在祷告啥？不是只是在求而已。我们要先在神面前，首先要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每天都需要被耶稣宝血的遮盖，那么能够承认，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我在罪人当中是一个罪魁。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哈，一看到一个税吏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哎，看他看他，神一定不听他的祷告，他的罪这么大，什么什么哈。人家那个税吏在那边祷告，主啊，我是个罪人。神听哪一个人的祷告？神听税吏的祷告，罪恶的洪水的侵袭。有些时候是世界洪水也正在侵袭我们。我们每天我们的眼目，我们正注目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们所注目的事情让我的心欢喜呢，还是我们只是求让神能够得荣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放不下的事情是什么？或许那是正是神要我们要放下的。你越不放下，你越神一向神求，神说你首先你要得着这个福分的话，你需要先学习交托。今天弟兄姐妹们，世界总是学习抓，对不对？那我们学习抓抓抓。神的话的原则是说，你要学习给给给，阿们。那我们可以学习把神给我们的，我们再次交回在神的手中，让神的祝福可以重新的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肉体与圣灵相争的时候，你真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吗？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不单单是我们所遇到的罪恶的洪水、世界的洪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你有遇到一些疾病，对不对？有些疾病的洪水也会侵袭着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为什么说每天弟兄姐妹，你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情，我们首先见神，对不对？见了神之后，你首先要奉主的名，你一定要祝福自己的身体，要健壮，凡你所做的要兴盛，一定要像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有灵有魂有体嘛。请问你一天身体病殃殃的，你怎么可以起来服侍神？你怎么可以起来来荣耀神嘛？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身体健壮，这是神给我们的首先的一个祝福。你要在神的面前要竭力的奔跑。虽然有些时候的话，身体会有这样的残缺那样的残缺，但请问你的残缺能够拦住你起来敬畏神吗？能够拦住你起来来亲近神吗？如果你一天到晚说我这身体不行，那个身体不行，今天弟兄姐妹们，那正是身体的软弱正在辖制你。我们需要把这样一个软弱交托在神的手里，不要让这样一个疾病的洪水就把我们淹没在这样一个疾病的辖制下面。我们要从疾病的洪水当中，我们要起来与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面，阿们。不要容许你身体的软弱拦阻你起来宣告神在你生命当中掌权。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可以在神面前喜乐，因为神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好，如果你真的身体很软弱的，我真的求主你保守你的心，每天起来操练吧。你越祝福自己，你身体就越健壮，阿们。虽然还会有难处，但是总之当神在你生命当中掌权的时候的话，身体的软弱你已经可以胜过了，你是可以坐在这个软弱之上的，而不是说你掩埋在那个软弱之下。大家明白我要跟大家沟通的吗？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不要被这样一个身体的限制住。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你会觉得是贫穷的洪水。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觉得你很富有吗？觉得你自己很富有的举手一下。怎么一两个而已啊，弟兄姐妹啊，怎么大家都是在贫穷线以下吗？哎呦呦呦呦呦，求神帮助我们哈。弟兄姐妹，你很富有的，阿们。哎呀，怎么大家都觉得自己很贫穷啊？那你们就在贫穷的洪水的淹没下面了。我们是很富有的，阿们，哈利路亚。哎呀，牧师哈，就是，我都觉得我自己很富有的。弟兄姐妹，你们身家肯定都比我多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哎呦，大家回应一下哈。就看你怎么定义富有啊、哦，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哈，我说哈，你要转念观念，真的， 即使我啥都没有，你活着你都是很富有的。有一个大概是有个剑桥大学的，就是那个高材生，大概是谈恋爱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大概是失恋了之后，然后他就在那个泰晤士河旁边，就流啊流啊流啊，他走来走去就碰到一个老人家，然后就老人家看到他好像有点那个郁郁的样子，好像魂不守舍的样子，问他：年轻人，你到底在干嘛？哎呀，我想死啊，没人爱我啊，我失恋了。然后那个老人家说：哎，你觉得我怎么样？他说：你很好啊。他说：你很好。他说：我哪里好啊？你看看，你能活得这么长，对不对？然后你能够这样子，然后你能够又很自由的，能够再这样子，我看你天天都笑眯眯的，就他常常走来走，那笑眯眯的嘛，对不对？然后他说：年轻人，如果我拿100万给你，换你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就是说这样一个年纪，你愿意不愿意跟我换？对不对？我拿100万给你，你来活我85岁的，我来活你25岁的。年轻人一想，不要。所以你现在已经有25万了，你现在已经有100万了，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我讲这个例子哈，就有些时候都看你看你有什么嘛，对不对？有些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洪水很大。当你给你另外一个人，你愿意过另外一个人的日子吗？也许你不大愿意。很多时候的话，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你每个人今天早上你能够起来很开心的，能够下床能够起来来走路，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恩典呢。为什么你要被那个没有的思想所抓住？你觉得你人生你一无所有，你还年轻。跟着我说，我们生命和的标准，年轻的标准给大家定义一下，我们年轻的标准85岁开始。大家有超过85岁的吗？不要随便举手。哎呦，我们还年轻，弟兄姐妹们，有年轻的话，你就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换句话说，你前面有无限的机会，哎，阿门。求神告诉我，我今天只是稍微又离开一点，所以又要讲长一点。我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个贫穷抓住，你一定要开始数算你有的，你的孩子有什么，你要常常为他感恩。神说有的才会再加给你，阿们。没有的，连你有的都要加，都要拿走。你常常要看到你工作里头你有什么，你的技巧，你那个才干到底是什么，千万不要说我没有，都是别人厉害。在服事当中的话，你一定要看到神给你的那一份到底是什么，放在一起大家就很好上加好。今天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说我啥都没有，牧师你找别人去吧。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我们找别人，我们说没有的时候，我们是在拒绝神，我们是在否认神，阿们。神怎么会把没有给我们嘛，阿们。每个人在你生命当中都有一份是别人没办法比你的那种丰富。今天弟兄姐妹们，你找到你那一份丰富吗？你愿意为神给你这份丰富你守住，你要把它给活出来吗？今天弟兄姐妹们，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把神的丰富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有一位非常富有的阿爸父，阿们。所以你每个人在神的恩典当中，百万富翁我都说是少，你是无限的继承人，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你再次跟主耶稣说，你是无限的继承人，阿们。这是啥意思呢？神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空白支票，是让你自己来填的，取决于你对神的那个认知，取决于你对神的那个委身，取决于你对神的那个信心的跟随，阿们。不要容许贫穷抓住你。为什么贫穷会抓住你？因为你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件事情你没有对付过，那就是死亡的洪水。你今天你想过你人生那个终点你要怎么跨越吗？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我的祷告活得长走得快，阿们，哈利路亚。大家好像没啥回应，大家希望不要活得长啊，大家希望不要走得快啊。今天弟兄姐妹， 因为你看到在跨过那死亡那一点之后的话，我就跟神永远在一起了。阿们。我在这世上我已经跑完我当跑的路，我仗那个美好的仗我都打过了，我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我可以跨过那边，跨过这死亡，我开始进入到神的永恒里面。环境没办法再限制我，是因为我知道环境的那一边的话，在环境的整个的掌权的这个环境里面，那是神在背后。阿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不要容许让这个环境来限制，一定要常常来思想，我们是已经胜过死亡的人。阿们。若有神帮助我，又有谁可以抵挡我们呢？谁可以抵挡我们呢？今天弟兄姐妹，连死亡都不能。阿们。所以当你人生你遭遇这些不期而遇的洪水的时候，我们的认知一定在神的恩典当中学习来突破，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社会，在你的生活，在你人际关系，在你所有经历神这些事情上面，让痛苦成为一个恩典的记号，好不好？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一起来往前，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在这个洪水在这个向我们泛滥的来临的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你不要懵了，你千万不要傻了，你千万不要晕了，你千万不要倒了，你不要被洪水打倒，不要被打入在洪水的这样一个侵袭的里面，你的眼目不要只是注目在这洪水之上，我们的眼目就要注目在坐宝座的那位神，在洪水之上神仍然坐在宝座之上，你的眼目所看见会影响或决定你自己的那个反应。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有洪水来不要害怕，回到神的里面，让神的掌权成为生命当中的那个实际。多少的困难，人生多有苦难，但耶和华一定会救我们脱离这一切。在诗篇三十四篇第十九节，我再说，人生多有苦难，但耶和华一定救我们脱离这一切。所以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举起我们的信心，不用害怕，继续跟着神继续往前走。你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怎么样？我们必定是可以一起来欢呼的，不用害怕，真的不用害怕。洪水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危机的面前，我们可以学习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学习回转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被神来破碎我们自己的老我，不容许罪恶继续来影响，不容许世俗继续来影响，不容许贫穷继续来辖制我们，也不容许死亡在我们生命当中仍然成为那道跨不过去的坎。让神带领我学习与他跨越这些艰难，进入到洪水之上，然后与神一同来同坐人生的这样一个得胜。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遇到神的时候开始有些不一样。那神的掌权不单只是一个观念，接下来二十九章诗篇二十九章的第十一节，神那边讲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掌权怎么反应呢？第一件事情的话，神说他会赐力量给我们。你很多人都说你在洪水当中，对不对？在这个影响里面，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走，你的力量从何而来？神说他是赐力量的神，跟主说神一定赐给你有力量。阿们。神一定赐给我们有力量。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从一个属灵的婴孩，我们要慢慢朝到少年人，我们要慢慢成长，要得胜，我们还要成为属灵的父老。请问你那个力量从哪里来？力量是从训练当中来。阿们。跟主耶稣说，力量是从训练当中来。阿们。一个人的力量的形成是在最艰苦的训练当中养成的。求神再次帮助我们。神说他要赐量给他的百姓，但他容许他的百姓经过这些的艰难。大家有参过军？大家有经过训练吗？经过军训吗？军训我像我们大学生的训练都是很简单的，那真正参军就是说那样的一个，特别是那种特种部队要经过训练的话，哇，那是很严格的，那非常严格的一个训练。平常不训练，他的体格出不来，对不对？他的机能出不来，只有在一个非常强度强力的这样一个训练当中的话，才能够帮助他在战场上最危急的时候的话，他那个本能可以超越那样一个死亡的威胁。请问今天我们生命当中，你那个本能能够超越贫穷的威胁吗？你那个本能能够超过死亡的威胁吗？ 如果还不能，我们还有惧怕的时候，那证明我们还需要被训练。阿们，我们还没有合格。所以神才容许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许你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甚至是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这样一个煎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如果是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容许神帮助我们，容许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跟着神训练到底，坚持到底。阿们。只要坚持到底的话，我们一定能够得胜。亚伯兰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人生至少经历过25年的洪水，对不对？从75岁，我不说他75岁之前，从75岁开始到100岁，至少有25年的时间，他在得以撒的这件事情上面，他被神来训练。无情的洪水，对不对？那洪水是人的嘲笑，对不对？啊，自己身体的软弱，啊，环境的就是这样无奈，对不对？啊，所有的这些事情，帮助亚伯拉罕能够学习到，唯有神所允许，唯有神所应许的那一位，才真正是神所要赐给他的。靠着他自己得不来，靠着人的方法得的也不对，对不对？只有在信心当中蒙神的带领，到最后他所得着那位以撒，从撒来所生的这位以撒，才是神要加给他的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祝福。雅各也是一样，雅各这一生的话，神用20年的洪水也在训练他的生命，他不断跟人摔跤，到最后在亚伯渡口还在跟神摔跤。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的人生不断有洪水出现，大家是吧，你读他的故事当中你会明白这件事情。但他到最后，但他愿意为神真的服在神的这样一个祝福下面的时候，他才可以成为那个有能力祝福人的那一位。今天弟兄姐妹，亚伯兰是这样，雅各是这样，约瑟呢？约瑟要成为整个神旨意的这救恩旨意当中的那样的一个关口，真的当这个埃及地，在那个环境当中做这个预备的过程，对不对？整个迦南有饥荒的，只有那个地可以稍微存活的时候，然后神的话，他的定义是说他的百姓一定要从埃及被带出来，但埃及怎么可能有以色列人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使用约瑟，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用人生各样的洪水，那在这13年当中的话，让约瑟经历各样的痛苦，到最后神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很想成大器，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中国孟子也说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对不对？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筋骨，空乏其身啊，然后所有的其他人不能做的，他都能够做了，那这样子他就成大器了，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普通人都是这样子在训练的，更何况如果我们要承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人生的这些的洪水，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拒绝它，勇敢的迎接我们所遇到的这个洪水。摩西是这样，大卫是这样，你可以看到圣经里头所讲过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都愿意在神所托付的不多的事情上面，他跟随神走，不但跟随神走，最重要他要坚持到底。阿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训练我们的，起头的是神，为我们成就的还是神，中间这一段路我们一定要学习与神一起来走。阿们。对神有个很简单的信心，只要神起头，他一定为你负责到底。阿们。你的婚姻是这样，神给你的孩子也是这样，神给你的工作是这样，服事更是这样。阿们。若不是出于神的，神不会成就的，但若是出于神的，耶和华的热心，他必成就什么？这事。阿们。你真的相信你现在手头所做的事是神正在，是神感动你要做的，而且神正在帮助你做，而且最终神是要成就的吗？神起头，到最后神必成就，因为他是一位创始成终的神。在这过程当中，只需要我们记得神在掌权。另一个方面，我们需要从神那边领受那从上头来的能力，把这段路坚持下去，把这段路我们要把它走好，不要随便的混，对不对？我们要把那这段路要走到底，要把它走好。最重要， 神在的过程当中，那我们的心里头第三个方面，神一定赐你有平安。跟主耶稣说，神一定是赐平安给你的，阿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力量，对不对？但遇到征战的时候，时间稍微久一点的话，我们就在那边啊，就在挣扎。神啊，是你吗？对不对？施洗约翰，你看他多厉害的一个人啊，对不对？在这个整个两月之间的，就这样一个所有沉默的时代，施洗约翰他作为神所拣选的器皿，带着那个无比的勇气，从旷野有个声音出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请问？请问，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话，谁敢说这句话？人家还没悔改，你自己先被打死，还不用说。哎呀，这么多人从各城各乡里都出来，就是来约旦河要受施洗约翰的洗，因为在他生命当中有神掌权的名证，而且他带着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他是有力量，他说这些话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得了许多的人，但是随着这样一个洪水的侵袭，对不对？哎呀，群众越来越多的压力，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弥赛亚耶稣是出现了，他以为他洗礼了，对不对？但等啊等啊等啊，两三年过后之后的话，好像 nothing will happen， 对不对？过了一段日子的时候，他自己心里头都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他不平安啊。哎呀，他说，我这些年在神面前的等待，我这样尽心的服侍到现在好像看不到那个结果，哎，所以他心里都开始不平安了。所以他就打发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他说：主啊，那要来的是你吗？今天弟兄姐妹们，当耶稣听到这样一个问话的时候，他知道施洗约翰里头没有平安了。没有平安怎么办？然后耶稣就打发他的门徒回去，他说：你去告诉施洗约翰，告诉你的老师，你看看这些年我所做的事情，回到神所应许这些事情，而且神所应许事情正在成就的过程里面，你看这些事情，看到神的掌权，看到神的能力在这当中，你必须要相信有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把自己的期待在这交托在神的手中。当施洗约翰再次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心里头有了平安，他可以慷慨赴死，没问题的，真的。他从起初所说的那一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这句话，在他生命当中他可以坚持到底。今天弟兄姐妹们，耶和华必赐平安与他的百姓，我们都是神的百姓，哎，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继续在痛苦当中挣扎下去。真的，我有机会真的也陪伴很多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啊，有些非常难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回到以前的，就是那种空高里面，那种瑕疵里面，非常的痛苦，很难走出来。但每一次真的遇到这些好像要回去的这种拉力的时候，我们没有否认这样的一个痛苦，我只是说，神啊，帮助我们。我一起邀请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观看神当初是怎么样带领我们走出那个黑暗的。虽然有些时候又会再回去，但最终神一定会得胜的，阿们。这段路我们需要有平安，我们才可以走下去。嘿，你的平安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平安是建立在环境之上吗？是建立在你的资源之上吗？是建立在你的关系之上吗？是建立在你所拥有的这些物质的层面吗？还是说我的平安只要有神在就可以？阿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神他不单单是掌权，他给我们基督徒的话有两样的这样的一个这应许。第一个方面，我们在洪水之中，我们是有力量可以从洪水当中冒头的。你需要从被洪水淹没的过程当中，需要你大家游泳过哈，你被沉在水里的时候的话，你一定想冒出水面的嘛，你说我要呼吸，对不对？你已经控制不住了，你一定可以泡，你有这个力量是可以从洪水的压制下面，好像个无形的压力一直压着，让你冒不出头。神说他可以帮助我们，至少是可以活过来的，你可以开始有正常的呼吸的。不单单要正常的呼吸，你一定要慢慢的上升，上升到与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 阿们。那时候那是你真平安的那个来源。求神再次帮助我，我知道每个人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都有许多不平安的经历，我们的环境每个人都不容易，在这世上多有苦难，对不对？但耶和华必救赎他的百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有很多的计划，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思想你计划背后你的平安的那个确据，那个根源到底是在哪里。雅各书上有一句话，他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从买卖得利，对不对？这是我们人，我们常常的打算，对不对？我们啊，从中国来到这里啊，我们从这里又去到其他地方，从其他地方又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都有自己的计划，计划好不好？好，这是我们神给我们人的，做一些计划，这是没问题的，对不对？但请问你平安的根据在哪里？依靠你的计划吗？依靠你的势力，依靠你的才能吗？神说 No， 真的，神说不是这样的。其实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生命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一片云雾，出现超时就不见了，这个生命的事实。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神说主，但他帮助我们，神说我们应该是这样一个祷告，他说主若愿意，我们可以做这个事，可以做那个事，我们还可以活着，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跟主要说主若愿意，哎，我们可以有这个计划，也可以那个计划，但说主若愿意，我或做这个，我或做那个。请问你生命当中，一方面我要问你那个平安的根据是什么，第二个方面请问你所爱慕的是什么。今天弟兄姐妹，你所爱慕的是啥？今天弟兄姐妹，你爱的那个对象到底是啥？哎呀，你说当然是我所爱的嘛，对不对？哎，说爱我的工作，爱我的事业。今天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些只是神的祝福的一部分而已。神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能够爱他。当你真爱神的时候，你生命当中一定富有的不得了。我再说哈，我们每个人，神给我们都是无限的，神根本都是无限的。我们大家好像很难明白这个无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生活在有限的里面。但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多爱神，因为当我们爱神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再次来认识谁能使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今天弟兄姐妹们，你现在在你生命当中为什么要平安？因为你不够有爱，因为你不够有爱，连我们对我们孩子的爱，我们都在那边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我还能够陪伴他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不知道，对不对？让我们说爱神，我们也真的不知道我们的爱神能够爱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的工作，你说我很爱我的工作，你真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能够在我现有的工作上面，你能够坚持到有多久？那是因为我还不大真的明白什么是真爱。求神在这帮助我们，越多的学习来爱神，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来爱神，让我们能够再次经历神那个爱的那个能力。很多人说神的爱真的有那么多能力吗？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好好去读罗马书第八章，那么讲到神那个爱的能力的话，可以把人间所有这些所谓的洪水，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解决的。生跟死，请问是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疑问？但是连生死都没办法跟我们，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啊，很喜欢啊谈论那些灵界的东西哈。那很多什么事啊，就说撒旦厉害啊这种。撒旦确实很厉害，这没错，因为他是天使，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不要忘了，虽然我们比天使还微小一点，但我们里头有神，阿们。天使只不过是服役的灵，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哈。当你在神的爱里头够的时候的话，让你有能力对付到自己的罪之后的话，你在神面前你可以成为一个非常自由的人，连天使都要为你来效力，对不对？所以所有的天使跟掌权，所以有能的也不能够让你跟神的爱隔绝。有些人很担心的都是现在我过不去， 有些人现在觉得随随便便，但有些人很担心将来的事情，从来不活在现在的，都活在明天的。但有人活在现在，有人活在明天。但无论是现在的事，无论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今天弟兄姐妹们，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一直在陪伴我们，他永远不会撇弃我们，也永远不会丢弃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再次说，我们可以很放胆的说，主是帮助我的，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在生命当中我可以常常喜乐？因为我知道无论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主一定帮助我，阿们。主在我生命当中既然掌权，主在生命当中既然有旨意，耶和华的热心他必成就这事，人又能够把我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不是耍赖皮哈，今天我们要为自己勇敢的承担起自己那个责任。但是有些的控告，有些的逼迫，有些甚至于死亡的威胁，你真的不用害怕。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自由的国家，其实很多东西的话，你说真的很自由吗？其实你说现在这加拿大很安全吗？其实也不一定哈。今天的话，这个是所有的这些东西说宗教自由哈，我都觉得唯独基督教不自由。真的有些时候，真的哪一天的话，说不定外边能拿一个什么进来的话，朝着牧师砰一下。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事情你想都没有想过的，大而难的事情，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去想过的。我们所有的忧虑，都只是现在的那一点的困难。就大家同意吗？很多时候我们人生就是那么不容易哈，就现在眼前这一点事情就可以把我们整个人都打垮了。但主说他不撇弃我们，他不丢弃我们，主是帮助我们的，所以我可以不用惧怕嘛，阿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虽然洪水可以泛滥，但耶和华的膀臂环抱着我们，阿们。耶和华的膀臂拖着我们，让我们从洪水之中再次可以起来，而且可以跟耶和华一同坐在洪水之上。今天弟兄姐妹们，容许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耶和华进到我们的心中，再把我们从我们的生命的底层再次带出来，可以笑傲人生这一切的洪水，与耶和华一同来作王，好不好？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我也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挑战，求神给我们有信心，与神一同来经历那不可能的那种得胜。人看来好像我们真的是被打垮了，但无论在什么样的地步，我们都可以从死里复活。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大家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自己交托在这你圣洁的手中，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虽然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洪水，也甚至有那种泛滥到我们自己不能够掌控的时候，但主耶稣，求主你祝福每个弟兄姐妹，开我们灵里头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你仍然是坐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的神。而且不单单是坐着为王，这是一个直到永远掌权的一个事实。在这段旅程当中，神你不但是帮助我，让我看到你的掌权，更重要，从你的掌权之中，我要开始领受那从上头来的力量。无论是死是生，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天使是一切掌权的，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主耶稣，祝福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再次举起我们的信心，那么愿意用信心和顺服回应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感动。主耶稣，若是我生命当中肉体有一些的挣扎，肉体有一些败坏的地方仍然在辖制我的，主啊，破碎它，容许我们的生命被神来破碎，容许我在神面前给降服下来。就像雅各，在雅各部头他遇到神之后，虽然摔跤摔到最后一个，但他被神对付之后，他整个人降服，从一个抓的人变成一个给的人，从一个事事为自己着想，开始可以成为为别人着想的。主耶稣，这个改变真的何等的不容易。甚至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些软弱，才允许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次又一次的经历那一个极大的洪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主啊，我现在我决定， 我要拒绝这些黑暗的权势在我生命当中继续的引导，我要生命要有改变，我生命要回转，我要回转归向你。主耶稣，求你帮助我那悔改的生命，因着学习悔改，我心里都开始有信心，我心里都开始愿意顺服，以致神你进入到我人生之船，让我这个人生之船因着有你，我在你的里面就好像进入到方舟一样，虽然不断有洪水在上升，水位在上升，危险在上升，但主啊，你的掌权越来越显明在我的生命当中。主啊，你是得胜的主，你要带领我得胜，不单单给我们有那个盼望，在每天的环境里头，你更要赐下力量，赐下平安，让我们开始学习依靠你，化腐为真，我们要进入那更深的祝福里面。现在弟兄姐妹，那么多站立好不好，那么多诗歌用信心一头我们来唱出来，让神的阳脸光照我们，保守我们在他的爱里头经历到他的翻转，不要容许人生这种淤泥把我们限制住，让神提升我们吧。弟兄姐妹，同开始用信心唱出这首诗歌。